上次节目我们说到，就在单永奎即将出狱的时候，王湘桂正式提出离婚。理由很简单，单永奎是反革命，这是属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为了自己的演艺生涯和发展前途，夫妻二人必须分手，才能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单永奎撂下签字的笔，王湘桂便正式走出了单家的大门。虽然他舍不得几个亲生儿女，每个月仍然寄来60块钱的生活费，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选择了抛弃单家的老老少少，远走高飞，过甜甜美美的小日子去了。这场婚变结成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深深地烙在单田芳的心上。他始终不能原谅母亲的薄情与轻率，从此也不愿意再同母亲的生活有什么联系。他义无反顾地走，丢开了一切珍贵的东西，包括夫妻恩义、母子情深，他已经不属于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了。哈尔滨同样位于关外，也飘着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飘着家里那种淡蓝色的春烟。而在单田芳看来，他却在天之尽头，是那么遥不可及。每月60块的汇款是母亲和孩子们唯一的联系，可是那一点钱总会让他的心隐隐作痛。1976年的1月8号，周恩来逝世，同一天王湘桂也死在了哈尔滨。当时单田芳正隐遁长春躲避追捕，他没能亲自奔丧，也不想出席那种场合，只派出了儿子作为代表前去吊唁。却说母亲甩手一走，单家的半边天塌了，家庭裂变，单田芳无从插手，皱皱巴巴的心始终阴沉着，怎么也快活不起来。当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沈阳市第27中学的时候，著名学府东北工学院的大门朝自己敞开了。那个时代，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和其他同学一样，单田芳也做着五光十色的纯情美梦，盼望着将来能够出人头地，做一名优秀的技术员和出色的工程师。很小的时候，家里人就向他灌输了这样的思想，等你长大了，一定要考政法大学，毕业出来当法官做律师，那些人物都是社会上做阔事的，假如真有那么一天，单家就可以改换门庭，永不再当招人瞧不起受人欺负的曲艺演员了。说书唱曲儿有什么出息，水平再高也不过是舞台上的玩物，跑江湖卖嘴皮子。就这样，单田芳立志要念大学，完成家人的心愿，改换单家的门风。东北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眼看就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想不到哈，命运再次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让唾手可得的锦绣前程与他擦肩而过。东北工学院的凳子还没坐热，单田芳就因病被迫休学，这好不容易到手的机会又飞走了。倒霉嘛，年纪轻轻得痔疮，想来还是中学临毕业落下的病根。27中当时把3天的运动会当作毕业联欢会，单田芳规规矩矩地坐着，屁股就没有离开过石头台阶。也许是着了凉，痔疮的痛苦越来越严重，实在熬不住了，只能进医院。最后城里一家小有名气的肛肠医院为他开了刀，手术算是成功了，但没有完全除根。单田芳进东北工学院报道时还带着病，是一瘸一拐咬牙去的，满指望换个环境，心里一痛快，这病就好了。哪成想啊，大学1年级的功课挺重，昏头巴脑的忙活了3个月，讨厌的痔疮又犯了。没有办法，还是进医院吧。他重新被送上了手术台，一连动了3次刀，哆里哆嗦的，那儿的病总算控制住了。等出院返校一看，大学里的功课早就掉队了，尤其是俄语本来就头疼，捏着鼻子还学不好，更何况长时间的耽搁。单田芳神情黯然地坐在教室里， 似乎摆在他面前的出路条条都走不通。难道真要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吗？他千般不忍，万般留恋，可是糟糕的现状又叫他无可奈何。
空中畅销书，精彩正在继续。
除了病之外，还有另一桩烦心事儿，那就是钱。当初母亲在板谷一闪黄金万两，如今不行了，母亲改嫁，家里的财路差不多都给堵死了。虽说每月有哈尔滨寄过来那60块的抚养费，但60元人民币不是60两黄金呢。有这种逆位事儿拽着，念书自然没了信心。夹缝里的单田芳左顾右盼，实在是两难。最后他心一横，想干脆辍学挣钱养家吧。身为长子，不得不扮演人梯的角色，家庭危难，长子必须应声而出，牺牲自己。单田芳的命运始终贯穿着这条悲情的主线，特殊的家庭背景过早地赋予了他沉重的生存负担，他不得不早熟，不得不早会。为了全家老少更好地活着，他无可奈何地放弃了上大学的锦绣前程。当单田芳无限伤感地回望东北工学院的楼群时，已经忍痛阉割了自己年轻时代的理想。他很清楚，这辈子做工程师、当技术员的梦想就这么完了。上大学的路子断了，还有就业呢，这一步对于人生来说相当关键。我们都知道《水浒传》里阮氏兄弟曾拍着脖子叫嚷，这一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人。是啊，其实单田芳也有这种念头，中学毕业找工作当然是高不成低不就，没活干，只能乖乖的待在家里。小伙子血气方刚，待得住吗？成天心如浮草，憋得难受。就在他困惑地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一个年轻女子出现了。这个年长几岁的姑娘叫王权贵，也就是他后来的结发妻子。谈到自己的婚姻，单田芳毫不隐晦，他曾经在公众场合坦率地表示，我跟权贵不算情投意合，两厢情愿，结婚也是凑合，我之所以接受了他，一句话，就是为了报恩。报恩，这话未免过于生分，但是却是单田芳的真实想法。如果不是母亲扬长而去，父亲服刑未满，如果不是自己辍学待业，如果不是单家老小贫穷潦倒，无人接济，那么王权贵就不一定会出现，即使出现，也未必导致男婚女嫁。在他们的婚姻当中，单田芳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还是接受了王权贵。从师门而论，王权贵应该叫王香贵师姑。早在王香贵没有改嫁之前，两个人就走动得很近，隔不多久就要去一次，彼此也不见外。后来王香贵走了，单家的日子越来越艰难，王权贵却不是那种人走茶凉的势利眼，他依然记着前情，向单家伸出了援助之手。王权贵腿勤嘴快，心肠热，绝对是位招人喜欢的好姑娘。王权贵也是书曲艺人，和王香贵一样没文化，艺术上全凭口口相传，死记硬背。王权贵的脑子好使，悟性也高，他倾慕识文断字的读书人，在照料单家生活的同时，正好向赋闲在家的单田芳讨教。毕竟这个小伙子是念过大书的人，有学问，有见识，能给艺人的唱词曲文挑毛病。就这样，两个年轻人时常为一段古词争的是热火朝天。哈，说实话，这单田芳正是王权贵心中的理想伴侣。如果说单家的突变给王权贵接近单田芳的机会，那么也只是严重了一半。这促使两人走到一起的另一半就是曲艺。倘若没有这个共同的话题，想跨越婚姻的门槛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单田芳和王权贵终于在营口正式结婚了。时间是1954年10月1号，那年新郎才刚刚19岁。新婚燕尔，单田芳朦朦胧胧的感觉就是从此开始了似乎是甜蜜又似乎含着苦涩的婚姻生活。
熟悉的声音演绎传奇的人生，章回的结束道尽历史的渊源。空中畅销书讲述评书大师单田芳。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结婚之后，单田芳仍旧赋闲在家，王权贵用鼓槌敲来的零散收入养活着新组建的家庭。虽然这吃饭不成问题，但是单田芳一直疙瘩在心里。20几岁的小伙子怎么说也是家里的男子汉，这靠老婆一口一口的喂食太没面子了，他恨不得立马找个挣钱的道，但是养家糊口谈何容易啊。正当单田芳坐卧不宁的时候，评书艺术上的引路人出现了，他就是自己的师父李庆海。说到李庆海，可是曲艺界的老前辈，早就已经名满关东了。这位轰动一时的评书演员也是单家的至交。单永奎夫妇还没离婚的时候，他就是家里的座上客。即使单永奎稀里糊涂的他们官司，后来又深陷牢狱，李庆海的亲热劲儿也从来没有削减过，他照样隔三差五的跑来串门，嘘寒问暖，很是知己。李庆海啊，非常看好单永奎的宝贝儿子，老头相信自己的眼力，夸赞之词常常挂在嘴边，嘿，这孩子是块好料。他不止一次的跟单永奎吹风，说大犬子聪明过人，肚子里有墨水，要是学说书，将来必定是一员大将。如果你和孩子都愿意，我李某毛遂自荐，愿做大犬子的启蒙老师，保准他成名天下。但是这吹风归吹风，吹风也没有用，让亲生儿子下海说书绝不那么容易。单永奎是圈里人，深知作艺的艰难。另外在当时那个年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还非常的盛行，不到万不得已，谁肯吃开口饭呢？不但老一辈持这种看法，就连单田芳自己也抱类似的态度。因此说李庆海总是不能如愿，他说一回，单永奎便嘻嘻哈哈的搪塞过去，就是不往正事上提。眼看收徒的指望泡汤了，李静海仍然不死心。等到单家事败，单田芳复闲的时候，他再次捡起了当年的话茬。这次他有意瞒过单永奎，而是直接找到了单田芳。要说啊，老头从心里赏识单田芳，真想雕琢这块难得的好材料，所以劝慰起来也是格外实在，满腔至诚。大犬子，家里这个局面你也该考虑出路了，你那个大学念不念的无所谓，大学毕业不当技术员，每个月工资挣不到60块，熬白头发混个工程师能挣多少呢？那点收入跟艺人怎么比？我看你还是说书吧，干好这一行照样吃香的喝辣的，风风光光一辈子。话说在曲艺界，哪有师傅上赶着求徒弟的？如果不是李庆海慧眼识珠，有爱才癖，人家何必左一趟右一趟的磨嘴皮子呢？他给单田芳的判词非常的明确，你说书得天独厚，第一，出身门里，长期耳濡目染，在娘胎里就有功底，只要想学一点就透；第二，有文化有见识，当今书曲界就缺少你这样的文曲星。这三说两说，单田芳的心活了，他犹犹豫豫地说，我怕干不了啊。李静海眉毛一挑，埋怨说，哎，什么干不了，就看你想干不想干，谁比谁有能耐啊，不都是学吗？只要你点头准成。李静海 这个旧社会过来的文盲评书表演艺术家，以他的直觉和执着为中国曲艺界及时地留住了单田芳，也是他改变了年轻弟子的人生道路。
空中畅销书，故事正在继续。
当单田芳正式跪倒在李庆海脚下虔诚地拜师学艺的时候，李庆海开心地笑了，他总算得到了这个称心如意的宝贝徒弟。按照曲艺界论资排辈，应该到田字本了。李庆海为大犬子起了个响亮的艺名单田芳。或许没有人意识到，当大犬子成为单田芳，并在圈里喊号带花的时候，一个新的评书时代已经随着这个年轻人的皈依，随着滚滚东流的历史大潮抛锚起航了。1954年，单田芳正式下海。想想那些同龄人正坐在大学课堂里刻苦读书，自己也只有羡慕的份儿。看来与工程师和法官是终生无缘了。说真的，即使已经下海，心里也多少有些不情愿。他轻轻地叹了口气，无限感慨地说：时也，运也，命也，或许这就是命啊。却说1955年，单田芳跟随王权贵的演出团体迁到了辽宁鞍山。鞍山是个东北的工业重镇，它几乎成了钢铁的代名词。每到深夜，灯火通明，钢花飞舞，座座厂矿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荣景象。经济发达，自然人多钱厚。常言说得好，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所谓大邦之地，往往都是艺人们纷纷落脚扎根的风水宝地。据说当时的鞍山光书曲艺人就有50-60位，可以想象在这儿打场子该有多么艰难。从艺之后的单田芳虽经名师传授高人指点，但终究是纸上谈兵，没有参加过实战演出。小伙子脸皮薄，背人的时候词儿也熟，嘴也溜，想起来呱啦呱啦的，可是一上台就完了，心慌意乱，腿肚子转筋，还说什么书啊，禁锢自个儿那抹冷汗呢。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就跟王权贵叹气说：看来我是上不了台了，不行，我给人家跑跑龙套，打打杂，心甘情愿做个小工吧。王权贵笑了，作为艺人，他当然知道迈第一步的时候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还没有艺术实践的单田芳心里敲小鼓再正常不过了。来到鞍山可以说给单田芳拜师访友、谈艺论道提供了个机会。虽说台上打哆嗦，台下却是紧忙活。他先后结识两位同行，一位是赵玉峰，人称关里关外第一把金角椅的大将。当年单永奎念起他来总是尊称舅舅，从单田芳那儿论应该叫师爷或者舅爷，干脆称呼师爷吧，这样方便亲近。再说另外一位是杨田荣，也占田字辈儿，江湖大排行，还得叫人家一声师哥。一摸到这两位的馅儿，单田芳便马不停蹄地赶去拜望，当然是揣着小心眼儿了，请人指教，希望能在艺术方面有所进展。这单田芳夫妇合计好了，便拎着点小点心到了赵玉峰说书的前进茶社。望着老朋友的后代，赵玉峰喜上眉梢，便不紧不慢地问：你不是考上大学了吗？单田芳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不念了，呵呵，我已经下海了。哦，师傅是谁呀？李庆海。这老头眼睛一亮说：哦，早有耳闻，真是名师出高徒啊。彼此寒暄了一阵子，赵玉峰便来了精神头，他无限感慨自己同单永奎夫妇的交情，又对老单家的不幸遭遇摇头叹息，随后说：你学说书我最赞成，这是你明智的选择，书曲行文化人少，如今你来了就是我们的状元，将来把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整理整理，传诸后世， 那可是功德无量啊。赵玉峰很没欣赏眼前这个举止儒雅、随和礼貌的年轻人，他神采飞扬的爽快的应声道：“从今儿个起，我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学习也好，切磋也好，悉听尊便。”单田芳也格外动情，他站了起来，给老人毕恭毕敬的行了一礼。我们在听单田芳的评书当中，总有一句名言说：“不服高人有罪。”是这样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本人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哪怕遇到一名普普通通的演员，都不肯交臂而失，更何况赵玉峰这样的书曲大家呢？见面的第一天，爷俩就感到肝胆相照，推心置腹，他们谈了很久很久。从此别校园无奈下海，这单田芳拜名士，慨然登台，今后的路他又该如何去走呢？请您继续关注下次的节目。